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小说《美丽最少年》，作者刘同，播讲 Hunter。 如果你喜欢我的故事，请点赞和转发，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OVHunterVO。 感谢你的支持，下面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。第21集。绿茵阁里开足了暖气，头发、肩膀上的雪立刻融化成了小水滴，被宽宽的大衣吸了进去，不见踪影。吴宇在角落里朝我招手，我有一点发愣。我一直在想，我们都那么乐意在角落，而角落哪里又会有这么多？吴宇朝我招手，我走过去，还未坐定，他便扬起手中的信笺，如同握住我的命一般，被他掐在手里，一如既往地掐住我的命脉。我妈带来信，我用手指轻轻弹着面前的一杯冰水。我习惯了在冷天气喝冰水，吞下去倒不觉得天气冷了。
是啊，要不要听听？
她那副欢欣的表情像是从我手中抢回了她的嫁妆一般。不要听。
真的不要听？
嗯，反正你也会说。
你。
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在和他逗乐，虽然并不刻意，但至少表明了我现在的心情愉悦。信被吴宇拆开了，里面载着的信纸映衬着吴宇的表情，至少也表明了母亲的平安。吴宇告诉我母亲的近况，似乎他更担心我的学业，告诉我他在贵州很好，狱警对他很不错，语气中透露出开心，却只字不提见我的事情。也许他一直认为我对此事不能释怀。我思考着要不要给他回一封信，他的信我很少回，回了也只是只言片语，对自己的近况草草带过，更多的还是和他聊吴宇最近发生的事情。我估计他也是通过我的文字来窥探我的心情。我把信整齐地折好，放进钱包。吴宇又问起我和陈的关系。刚刚参加完他的一个听众见面会，他似乎很是欢迎。我想到那些人把我当作陈的听众，就有些许欢喜。
哦，是吗？昨天我还听学院的老师说起他和木的事情，似乎在猜测你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。
吴宇有意把玻璃杯敲得叮当响，一下一下。我和陈的关系好，很好，连我也是这样想。
但是陈似乎更愿意在众人面前提起你哦。
吴宇的刻意有些把我逼到绝路。我笑，他算我什么呢？我记得木也曾和我说起过这样的话，你们算什么呢？我记得我当时的回答是不算什么，所以要成就点什么。我凛然大气地说完，转身就走，留下木一个人在冷清的公园里发呆。就像我今天收到的另外一封信一样，来自木。信里夹了几张他和陈的亲密照片，他的表情有些刻意，很温存的样子，就像我在旁边一样。摆足了姿势，我把照片甩给吴宇。他除了由衷赞美木的演技，又能怎么样呢？木是个好强的女人，不愿意认输。在我们这里，在吴宇那里，听说他从那件事情之后就再也没有和他父亲说过一句话，任他的母亲怎样问都不愿意说。而吴宇再次见到木的父亲的时候，发现本来精神奕奕的他已经长出了白头发，看见吴宇只能叹气，失去了之前的平和。吴宇和他匆匆说了两句话就告辞，他是不想看到这样被折磨着衰老下去的生命。而这些照片又能证明什么呢？无非是为了证明陈喜欢女人，喜欢她的肉体， 而对我来说，这些又说明了什么呢？我对陈的肉体没有任何感觉，你伤害他，得到他，撕咬他，咆哮他，对我来说无非是过眼云烟的东西，而一切过眼云烟无非是对过去的一种憎恨罢了。但是我为穆的处心积虑感到心痛，因为我们曾经那么要好，我们曾经那么要好，却在一念之间放弃了彼此。我即使给他机会，他又怎么能原谅自己？我连着几个夜晚为穆的做法感到心痛，他走了，放手了，看开了，却不如成全了所有人。可是他没有，他在最后给了我一刀，也给了他自己一刀，给了爱他的人一刀。他的父亲成为了他可怜的牺牲者。我从来就没有对陈产生过幻想，穆让我看到了陈的所有，包括他眼神里的愤怒、强悍。
但是，你会对陈产生感觉吗？
吴宇叼着吸管问我，目光直接。外面大雪纷飞，而面前的他对穆有一点仇恨。他和另一个男人的幸福被穆毁掉了，而这一点是不足以激起吴宇的仇恨的。他气愤的是，他没有能力去保护那个和他相爱过的男人，而这个男人正在被另一个同性折磨着。吴宇的感觉告诉我，女人终究是女人，会放宽全部尺度去换取爱情，却放下一点尊严被同类讥讽，所谓亲情在爱情面前支离破碎。我以为吴宇被陈和穆的亲密照搅得有一点头疼，即使他从来就不曾喜欢过陈。还未回答他的问题，陈抱了很大的人偶走进来，他在门口抖落一身碎雪，把外套脱下来挽在手臂上。鹅黄的衬衣，淡蓝的针织衫，棱角分明的有一点不真实。吴宇不慌不忙把照片收进搭在椅子上的大衣口袋里，嘴角有一点撇，看不清楚是嘲讽还是感叹。我已经没有力气再去想这件事了，爱的对立不是恨，是冷漠。冷漠的对待足够引起对方更大的愤恨。然而穆在地球另一边，他又怎么知道我在这边的冷漠？即使他知道，他也会觉得我在心里做痛苦的煎熬。只要他愿意这样想，我在他心里就永远背负着道义前行。如果他愿意，我还是希望他心里能够好受一点。陈坐在我的旁边，把半人高的人偶送给了吴宇，上面有听众的留言。吴宇已经不是小女孩了，但是接到这样的新年礼物，脸上还是露出了微笑，仿佛他们第一次见面时的羞涩。我走出绿荫阁的时候，脸上有一点微微的发烫。我不应该是这样的，至少不应该是这样计较，反复诘问。我看到厨房里忙碌的陈，他专注的模样让人着迷。我躺在床上听江美琪的《我多么羡慕你》，穿越思念后化成信箱，将书信投递到你的心底。然后陈过来摸我的额头，感觉我似乎有了一点低烧。他帮我把外套脱了，盖好被子，自己穿了大衣出去买药。临走的时候他说，我明天去上课，并且到学工办做助理，我闲得够久了。我有一点惊讶，他竟然糊里糊涂地成了学校里的助理，并且把休学的事情悄无声息地摆平了。我问，团委之前让你交的政教保研申请你交了吗？陈转过身来，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，反问我， 你呢？陈问起了我，他不知道我是没有资格的。从踏进校长办公室开始，我知道我丧失了对大学的所有幻想。走在宽阔的马路上的时候，风会像剑一样刺穿我，留下出一点努力的痕迹。那是少年时的梦想，读法律系，当法官，这样我的母亲就不至于在牢里待得那样久。我的生命是他给的，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去拯救他。而现在，陈的出现如同地下电影，唯一的侧光也微弱了，淡然了。今天我被明确分出了学校的培养计划，而和主席去北京参加学联会议的资格似乎也被剥夺了，只是还没有接到明确的通知罢了。我也许不会这么快做决定，我勉强的笑，却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。因为从那一天起，我的表情已经释然，如释重负地展开。陈回来给我倒了一杯温水，递上感冒胶囊，拉上窗帘，换上一张张清芳的唱片，唱得永远像水月镜花，彼岸隔着年代久矣的亲近。这是陈喜欢的歌手，久了我就爱上了，不知道算不算影响。但是我有一点刻意，不是对陈，而是对这样的事物的反应，允许自己更擅长的变化，也许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改变自己。网络上有人给我留言，说关于雨梨的文字，华美、内敛，毫无关联的词组表达出凄美的意境，是否过于阴郁了？期间有英国的学姐在网络上留言，经过很多年，重逢你的文字，字里行间百转千回，你必有你想表达的，我必能找到我想期待的。想起了你，而昨天在哪里？昂姐的语气淡淡的平摊在博客上，波澜不惊，却让我从心底里泛起一阵笑意。想起大一和昂姐的对话，关于理想的、道德的，那个时候的月露还扬起的疏离的风，灌进回忆。两个人说的都是一些什么呢？昂姐离开中国之前不远千里来这里与我道别，最后昂姐告诉我一句话，所有的信念来自自身，当所有的信念已经构成了体系时，所需要的是爱的充盈，不要做木桶的少年。我一直清楚地记得这样的话，三年后的今天再看到这样的语气，心里还是有暖暖的感觉。至少这样久，我在寻找的就是爱，攀过荆棘的，沉泥瓶中的，慕容光华的爱。然而什么是爱？爱是对人还是对信念？昂姐没有解释。我想唯一的理由怕是她也看不懂。然而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爱，你会采取怎样的态度？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小说《美丽最少年》。陈的母亲终于找到了我，虽然我一直没有躲，但是他的母亲还是用了这样的词语来形容他的艰辛。我赞同他母亲的说法，也深深为陈感到骄傲的同时感到嫉妒。他的母亲坐在蒸锅饭店最里的靠窗包厢，我和他面对面，我有一点心不在焉，本来不知所措，可是看了姐姐的留言，心里尽是坦然。陈的母亲很年轻，即使对他来说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仍然看起来很年轻。你就叫雨梨？
对，
很令人怜爱的名字。那是因为阿姨很好吧？我有一点吞吐，但是不含糊。霍耀晨回来，你愿意吗？我有一点惊讶于他的坦然和处理方式。我以为他会对我大吵大闹，不肯不休，然后等着我选择放弃，带着他受伤的儿子离开。然而他没有，他想和平的处理。阿姨，其实你不用担心陈，他没有你想象中那样不可理喻。也许我是，但是他不是。陈的母亲微微抬起的头，略带一点凝重。我和陈只是彼此欣赏，请相信我们。也许你不能够相信我所谓的兄弟，也许你只是觉得我们把兄弟当一个幌子。我相信。陈的母亲看出了我略微的激动，用三个字帮我做了总结，我相信。于是我不知道应该往下说什么，说什么都是白费。我有一点想哭的冲动，当他说我相信的时候。其实我宁愿他的母亲给我泼一杯水，等我不讲道理，然后要挟我，最后我落得一身狼狈。但我顿时决定选择放弃，不为别的，只为我不能拥有的母亲。她是她的骄傲，她是她的一生，而我只是冰冷月清下的一个行走者，不应索求另外一个人陪伴行走。我站起来，不想再纠缠下去。我对她说：“阿姨，谢谢你的相信。”我会劝陈回去的，你放心。走出蒸锅饭店的时候，外面又开始飘雪了。在这个空旷的城市里，雪一点一点地累积，本来斑斓的城市变成了一律的白色，从而看不出差别。路过最边的窗户时，我看到陈的母亲没有动，依旧坐在那里。我突然想起了我的母亲，会不会像她想陈一样在想我，想我未来的生活，想我周围的朋友。这一场雪会盖住多少的不愉快呢？表面的永远是愉悦的，很多东西我们只需要了解表面就够了，只是我们的窥探与伤害到了我，让我们一再被伤害着。雨梨在想，自己是不是太过于明白。回到家看到陈的便条，说是英国的昂姐打了电话过来，我不在，约好了晚上打过来。看到便条，我给自己泡了一杯红茶，坐到街边的窗户旁看飘落下来的雪，想起自己买的普罗旺斯的一年，一直习惯了两页三页的看，一直就没有看完。书页紧紧合在一起，没有目的的胡乱翻动，里面弹出一张纸条掉在地上。我站着无动于衷，居高临下的观望着这张纸条，背面印出了圆珠笔的痕迹。我很想去抬起，但是莫名的从心里产生了抗拒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惧怕，仿佛上面写着什么未被我发现的秘密。无非就是一张纸而已。我轻轻地带上门，把书放在茶几上，纸片躺在地上，等主人回去抬起。这样的混乱藏在一本崭新的书里，无非就是一个可大可小的秘密。我决定不去知道，因为很多东西知道表面就够了。正如陈每天对我的态度，自然、体贴、亲密过于兄弟。然后我去文学院上课， 看见两对学生请人分别在三层走廊和四层走廊无休止的争吵，挥着胳膊的男生，面孔狰狞的女生，彼此痛恨，知道一切前因后果无非是割断了自己和眼前人的联系，可是他们的眼神又都是不想，从而哀怨愤怒，不愿放弃，却要故作坚强。昂姐曾经也对我说过，不要幻想你的维吉尔可以变成贝阿德利采，更不要幻想为了贝阿德利采而放弃了眼前的维吉尔。人在行走就够了，且行且珍惜。这句话成为我今后几年当中印象最深刻的句子。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小说《美丽最少年》，作者刘同，播讲 Hunter， 由水木双清授权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。